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开始看起啊。那时候，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OK， 好，所以他们这个是什么状况？当时有几个先知的学校啊？那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在耶利哥，所以因为在约旦河旁边嘛，啊，那时候他们需要扩建，为什么要扩建呢？这个好像是要居住，但是实际上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是怎么样？他们就是上课的地方太窄了啊，因为现在学生人数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需要像我们今天教会啊，需要重新建堂，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会堂一样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对不对啊？渴慕的人增加了，所以现在需要扩建了啊。那他们那时候就是每个人去。砍一根材料来建造房屋啊，那他就说你们去吧。有一个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啊。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OK， 然后呢，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啊。那时候那个斧头是那种用铁做的，铁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材料啊，那所以也是比较昂贵一些。那这个斧头呢是借来的啊，也表示说这个先知门徒也不是很富有啊，所以跟人家借了个斧头。结果那时候这个斧头一砍啊，因为那当时的那种技术，那个斧头有时候不是镶得很牢的，所以你用力砍。我说那个斧头那个头啊会飞出去，所以甚至于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说，万一这个斧头飞出去啊，不小心把人给打死的话，要怎么处理啊？好，那这个斧头呢就飞到河里面去了。那所以神人就问说掉在什么地方啊？OK，那他知道在哪里之后啊，以利沙就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呢就飘上来了啊。那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OK， 所以这个神迹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看到它改变那个自然律，对不对啊？自然律呢，这个重的东西都是会往下掉啊，会往下沉。但是呢，他把木头丢下去之后，这个斧头呢，居然从水里面浮了上来，所以这是一个自然律的改变啊。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呢？是借着一个木头啊，关键的那个木头，木头就改变了这个自然律，让这个往下沉的这个重物呢。向上浮啊，好，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斧头了啊，掉在水里面，对不对啊？掉在水里面之后，它就往下沉啊。那这里头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自然力，这个自然力叫做地心引力啊。地心引力会让它往下掉，但是呢，现在它丢了一根木头进来之后啊，那它就有另外一个力啊，让它往上浮啊。所以这时候有一个浮力啊。在这个木头掉进去这个地方，就产生一股浮力啊，让这个斧头浮上来啊。好，所以这里有两个力量，一个是地心引力，一个是浮力啊。所以说这边有两个律啊，两个定律，一个是往下掉的律，一个是往上浮的力，那个律啊，在这边交互作用。这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啊，现象就是说自然界的力量啊，但是呢。这个用在灵界里面呢，也是有相同的一个对应啊。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两个律，一个是罪和死的律，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啊。这个神迹啊，很能够说明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这两个律啊。OK，这个箴言27章第3节那里说：“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啊。”所以这个斧头啊，就像是石头，像沙土一样，都是很沉重的啊。但是问题说，还有一个东西比这个东西更重，就是愚妄人的恼怒啊。那愚妄人的恼怒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肉体发作的时候啊，所显现的一种现象，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人一个犯罪的倾向啊。人犯罪的一个倾向就是我这个人不想要恼怒，但是我就是会。这一下子一个事情来，马上就会暴怒啊！这是我们人类里面有个犯罪的倾向，就是我们天然的人，我们 这个老我，我们的罪性会让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罪性，会让我们呢做我们所不想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就比那个石头沙土的这个往下沉的这个力量还要更大，会让我们就是啊，就情不自禁的就会要犯罪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罪性，所以当保罗他自己信主之后啊，照理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吗？对，但是我们里面呢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这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说的，他发现在他的这个肢体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啊，有一个定律啊，这个定律是怎么样的？叫他要去犯罪的，所以他就在一直跟里面的这个倾向，犯罪的这个倾向在里面斗争，所以他觉得非常的苦啊，常常都觉得说力不能胜，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地心引力这个力啊，力量啊太大了，你怎么样，你再怎么样举一个重的东西啊，你举久了的话，你手还是会酸的，对不对？到最后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所以有这么这样的一个律啊，让我们能够胜不过。但是后来他怎么样能够胜过呢？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这里有另外一个律啊，定律，就是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罪和死的律啊，一直要犯罪的这样一个倾向里面拯救出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力量啊，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说，这个叫做生命之灵的律啊。好，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让这个斧头啊往下沉的这个力量，地心引力啊，就相当于这个罪和死的律啊，这个是一个你好像没办法去改变它的。但是呢，当这个我们经历到另外有一个力量叫做生命之灵的律，这个福利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可以让我们这个里面这个要犯罪的倾向呢被扭转过来啊。好，那这里头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他丢下这个木头，这木头就是十字架啊。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发动的结果啊，我们就会进到生命之灵的律里面啊。这个怎么说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人的罪性比石头跟沙土还要沉重，它只会往下坠落啊，往下堕落。但是当我们接受了十字架之后啊，什么叫做接受了十字架？就是我们放下自己的主权，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这就是十字架啊。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喜好倾向，然后呢，让圣灵来做主，这个就叫做我们接受十字架啊，让这个十字架把我们自己的旧人把它钉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脱离罪和死的律，进到一个生命之灵的律啊定律里面去，这时候我们就不再向下堕落，反而会向上提升啊。好，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接受十字架，我们就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定律啊。所以那时候这个谁，那个伊丽莎那时候听到他说那个斧头掉下去了，对不对？他的第一个问话是问他第一个问题是问什么？他说掉在什么地方？掉在什么地方？他看到那个地是在那个地方之后，他就把木头丢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木头掉下去的那个位置啊，那个地方就产生一个新的力量，那个有个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让那个斧头啊可以浮上来。所以什么地方有十字架，什么地方就有生命之灵的律。我们在哪一件事情上头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在哪一件事情上头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那个地方我们就会经历到生命之灵的律，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肉体，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犯罪的倾向。所以那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定让我们的肉体死掉，一方面是十字架，一方面就是圣灵，我们都要随从圣灵，对不对？但是圣灵就是把十字架那个致死的功效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什么地方你觉得好像是这个肉体的诠释啊，我里面脾气太大，我里面很骄傲啊，我里面很容易嫉妒啊，你就要接受十字架在你身上的钉死，让圣灵啊在那个地方掌权，放下自己的意思，放下自己的喜好，放下自己的选择，让我们向着这个自己死啊。那个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生命之灵的律啊，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的捆绑啊。好，那 怎么样能够经历到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释放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其实就是要更多的让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啊，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样的自由啊。OK， 好，所以刚才那个神迹呢，让我们能够明白它所代表的含义，就在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啊。好，那这个亚兰王呢跟以色列人征战了，就跟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啊。那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啊。以色列人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的地方，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啊。亚兰人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然后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好，这个亚兰王当然很有理由觉得说家这个里面他们当中有内奸，但是有一个臣仆呢，他却能够说出这中间的关键点在哪里。他知道说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先知是以利沙，把他们这些军事机密啊告诉以色列王。那他是怎么会知道是以利沙呢？他是被圣灵感动吗？被圣灵开启，这个当然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是怎么样，就是说以利沙把一些重要的情报告诉以色列王之后啊，以色列王就下令人去查，然后后来果然发现这些事情啊。那这些事情一次两次之后啊，可能这个以利沙帮助以色列啊躲避这一些可能的危险，这个消息可能在以色列当中啊渐渐的就传开来了啊，传开来了，所以他们就说，哇，感谢主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先知哦，都告诉我们说这个什么地方有危险啊。那这个消息呢渐渐的也就传到这个亚兰国里面去了，所以这个臣仆呢就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转告给这个亚兰王啊。我想这个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解释啊。好，但如果是超自然的神启示当然也是 OK 啊。啊，好，那但是王就说啊，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要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滩啊，多滩在这个地方啊，多滩这个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在创世纪里面。那多滩是干什么呢？就是以前约瑟啊在这个地方被卖啊，卖给埃及人。因为那时候他的兄弟啊，哥哥们啊，在这个地方牧羊啊，他就跑到多滩这边去，就后来呢，被卖，不是卖给埃及人啊，是卖给那个米甸人啊，以斯玛利人，然后带到埃及去卖掉啊。好，那这个是多滩啊，然后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就围困那城啊，那所以大军就在那就要来捉拿这个以利沙啊。多滩在这个地方，就后面那块比较高起来的那个地方，所以就说这个城市啊是建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啊。那个神人的仆人呢，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先知门徒啊，因为那时候谁啊，加西已经被 fire 掉了，对不对啊？已经被开除了，所以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先知门徒啊。那他呢啊？看见了这样一个危急的状况，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啊。这个是神人他灵里面看见啊，这个仆人所没有看见的，所以他就祷告啊，他说啊，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啊。所以少年人的眼目就看，外面就讲的哇，他是看到大批的这个军队围困他们啊，但是现在呢，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啊，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啊，他看到灵里的眼睛一打开，他发现哇，有火车火马啊围绕他们所在的这个山啊，所以这个是怎么样？你会说，哎呀，这个是因为以利沙嘛，对不对啊？因为他是大先知，所以神要保护他，就差遣大批的这个天使天君啊。这个也对了，因为当时既然有那么多人要来抓他，所以神就差遣很多天使天君。其实一个就够了，一个可以这个击杀许多人啊。这个在圣经里面 一个天使可以击杀多少18万5千人，对不对？在那个这个西西家那个时代啊，但是总而言之啊，神就让他们看见有大批的天使天军围绕他们啊。那我们讲说，哎呀，如果是以利沙，你当然很自然。那但是今天问题是，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个人身上吗？今天神没有开我们的眼睛，但是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会看见我们身旁也有天使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神会差遣那个我们的守护的天使在保护着我们。那有的时候呢，情况更紧急的时候呢，神会差遣更多的天使啊，来帮助我们。所以有的，你看那个有的宣教士啊，到了非洲啊，跟那个巫师在那边斗法，结果巫师啊眼睛被打开，看到哇，那个有大批的天使啊，跟这个宣教士同在，吓都吓坏了啊。那也有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阿拉伯联军在那边打仗的时候呢，也有阿拉伯军队看到有天使跟以色列军队同在啊，好，所以这些都是神在今天都会差遣天使啊，四周围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没有被打开，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要知道就是神无时无刻啊，不派着这个天使是服役的灵嘛，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好。那总之啊，后来这个敌人就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啊，这个什么叫做使他们眼目昏迷啊？右边这个图看起来好像说，哇，他们眼睛都闭起来，好像都眼睛都瞎了一样啊。然后呢，就是好像这个要以利沙牵着他们的手，他们才知道往前走。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后面人还有很多。如果说每个人眼睛都看不见的话，根本就是动弹不得。他们也不敢往前走，对不对啊？这个站在原地不敢动。所以什么叫做使眼目昏迷呢？如果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也有在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在索多玛，对不对啊？那天使呢，使那些要围困罗德的这些人呐，索多玛人的眼目昏迷，所以他们在这个门外面啊，摸来摸去，找不到那个门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想要攻破那个门都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眼目昏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眼睛好像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看不到那个门在什么地方。那这些人呢，他们眼目昏迷是什么样呢？就是他们明明看到，就是你看不到你我彼此，也看得到路，但是问题是，突然就整个对吧，迷路了。不知道这个路到底怎么走啊？那个就会有一个妹妹啊，她那时候念高中的时候，她的那个国文老师啊，常常跟他们传福音，传福音的结果，那个后来那个校长知道这个情况啊，就对这个老师啊，这个很不满意啊，所以他知道说基督徒啊是不祭拜死人啊，所以他就故意给他一个难题，就是有一次我们这边的那个在台湾那个叫做春季国殇啊。就是3月29号啊，那个叫做台湾是青年节啊，就纪念那个黄花岗72烈士啊。那个就是春天，他们就要在那个忠烈祠呢，要祭拜他们啊，祭拜这些革命先烈啊。好，那时候那个校长呢，就派这个国文老师呢，带他们这班学生啊，代表他们学校去那边参加这个祭拜这个典礼啊。那这个老师就很为难啊，他是基督徒嘛，他不做这些祭拜的这些举动的，但是呢，校长就坚持一定要派他去，所以他只要祷告啊，就祷告之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载着他们这一班要去忠烈祠的那班游览车啊，突然那个司机找不到路，他就在那附近绕绕绕绕了不知道多久啊，1、2个小时，一直找不到路。他说奇怪，这个地方我明明常常来很熟的，为什么今天怎么绕找不到那个路？就是眼目昏迷啊！你看得到马路，看得到这些四周围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找不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突然好像从他眼前消失一样啊！所以他就在那边找来找去找不到，直到后来啊，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当他们进那些学生进场的时候啊，前面那个祭拜的典礼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老师呢，他也不需要去。很尴尬的在那边带着他们要祭拜啊，所以这神就保守他的儿女啊，免受这些沾染跟污秽啊。 好，那所以呢，这个叫做让他的眼目昏迷。所以这些亚兰的兵丁啊，我想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他们明明看到四周围的东西啊，看得到你我彼此，看得到这个那座山在那个地方，可是突然之间他就奇怪，这个城门在什么地方？怎么突然找不到了？所以那这时候呢，以利沙在他面前就显现了啊，出现了。然后他说：“我带你们去。”他们甚至于连以利沙他们也不认不出来，即使他们曾经见过以利沙。这时候神让他们的眼目昏迷的话，他们也很容易就说 OK，看到前面有个人来跟他们讲话说，哦，你们迷路了，我带你们走了，那他们就 OK 跟着这个人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以利沙啊。那结果呢，以利沙对他们说啊，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啊。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所以他们一群人就走了啊，他们一路往前走，走了在16公里啊，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啊！”所以他们说眼睛才被打开啊，才看到哇，原来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四周围已经有这个许多的兵丁把他们包围住了啊！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啊。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啊！当然，他们现在是瓮中捉鳖，对不对？非常容易的。回答说不可以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啊，就是非常丰盛的款待他们。他们吃喝完了，就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啊。OK，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反应啊，让这个两国之间呢，就暂时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啊，好，所以这个是又是一个奇妙的神迹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亚兰啊，北国南国啊，这个王，那右边这个是目前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便哈达二世，对不对啊？亚兰的便哈达二世跟南北国这几个王之间啊，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大啊。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便哈达二世跟北国之间的一些交往过程啊，第一次是那时候他围攻撒玛利亚啊被击败，第二次呢是在亚佛他再度战败啊，那时候投降然后获得释放，第三次呢是在基列拉莫，那时候亚哈就被杀了啊。之后这个亚哈谢然后约兰继位之后，便哈达二世曾经命令以色列王这个约兰啊医好乃曼的大麻风啊，这是在约兰年间。那现在呢是围困多滩，对不对啊？想要捉拿以利沙，可是却被以利沙带到撒玛利亚啊。OK，这个在约兰年间，他后来不是说就太平了吗？啊，但是其实隔了几年之后啊，这个亚兰人啊又蠢蠢欲动，他们呢就又再度的围困撒玛利亚，这时候城内就发生了大饥荒啊。这个是在便哈达二世快要结束他的这几十年的执政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啊。也是跟约兰啊，所以这个6章24节他说啊，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啊，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两升鸽子粪值银5个舍克勒啊。所以在饥荒的时候，驴头啊，驴子是不洁的动物啊，所以照理说驴的肉是不能吃的啊，不能吃的，因为不洁嘛，那这。是违反这个摩西的律法的，但是在这个饥荒的时候，你真是饥不择食了，你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啊，就都吃了。那这时候连一个驴的头啊，驴的头你看得出来也知道，它其实都是骨头啦，肉其实不是很多的。连这个驴头呢，它一个的它都可以价值80舍克勒，就1公斤的银子，这有多少价值呢？啊，一个奴隶的价值是30舍克勒银子，所以这么两三个奴隶的价钱啊。或者说，你一年的工资如果是10个舍克勒，这在四世纪里面17章第10节里面有提到，有一个利未人啊，去当一个人的祭司啊，他一年的工资就是10个舍克勒啊，所以如果一年的工资差不多10个舍克勒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驴头要8年的工资才买得起啊，这么昂贵的一个价值啊，你只能买到一个驴头，是在大饥荒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可见他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个饥荒啊。是有多严重？然后鸽子粪是什么呢？鸽子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鸽子的粪了，可能 那这个地方可能是用来做燃料或者说什么什么用途，但是也有可能是说这是一种食物啊。这个食物呢是一种说有人说可能是一种角豆，或者是就有一种植物叫做伯利恒星，它的球茎啊。什么样的角豆？这个就叫这种豆子啊。这种角豆呢，在新约里面其实也出现过，就是浪子喂猪的这个豆荚，就是这种角豆啊。那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豆子啊。还有这个豆荚是都可以吃的啊，然后或者是伯利恒星啊，伯利恒星是一种这种白色的花朵，所以这个白色花朵到处开的时候呢，看起来就一团一团白色的，有点像鸽子粪一样啊，所以它名字这样来的。它的这个茎啊是球茎啊，这个后面这个部分可以拿来吃啊。好，那它呢两身啊。两升就是 0.3 公升了啊，有多少呢？这是一个可口可乐的罐子，对不对啊？它的容量是355毫升啊，就是 CC 了啊。那 0.3 公升就是这么多啊，就是300个毫升啊。那所以这么一点点的量啊，要多少呢？5个色克勒就是5个月的工资啊。哎呀，五个月的工资只能够买这么一点点的那个给猪吃的那种豆荚的里面那种豆子啊。所以那时候可见饥荒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结果呢有一天啊，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啊。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帮助你呢？是从何尝是从酒榨呢？啊，那意思说现在大家都肚子饿了，你说要我从酒何尝来帮助你呢？是从酒榨，这两个地方其实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是没有了啊，因为他们已经被围困嘛，何尝酒榨都对他们来说已经都是在城外的东西了啊，根本他们没有办法取得了。那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啊？”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啊，所以他们就交换儿子吃啊，这样子吧，这个自己没办法下手啊，让他交给别人来下手，把他杀了，这样子可以吃这个孩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啊，第一天吃他的儿子。次日我对他说啊，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啊。那结果这个王听到了这个惨状啊，他听了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啊。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啊，麻衣就是表示悲痛啊，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饥荒当中啊，王也是表示谦卑，表示悲痛。但是听到这样的一个惨状啊，这个老百姓啊互相交换儿子来吃啊，就拿着撕裂衣服啊，然后呢他就说啊，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好了，为什么他们彼此吃儿子，然后呢这个王一生气要杀以利沙呢？这跟以利沙什么关系啊？我相信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迁怒到以利沙？很可能是以利沙啦，他曾经警告过王说啊，王啊，这个以色列人啊，如果再不悔改的话，神会降下灾难来惩治他们。我就以利沙非常可能发出这样的一个讯息来警告他们，对不对？所以今天王认为啊，今天以撒玛利亚遭到这样大的一个灾难都是因为以利沙而来的，就是以利沙他那个咒诅这个地方，所以以至于这个地方啊就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个反应跟当初亚哈的反应一样，亚哈那时候国内也是有这个3年半的饥荒，对不对？旱灾。那那时候呢，他认为这个旱灾是因着谁而来的？以利亚。所以那时候当遇到以利亚的时候，他说：“啊，是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吗？”那以利亚怎么回答？不是我，乃是你跟你的父家，因为你们去拜偶像，所以让以色列人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啊。好，那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以色列啊犯罪，所以神让这个灾难临到他们。但是那个王呢却认为这就是因为以利沙咒诅这个国家所造成的。这个以色列人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啊，会不 会有这样的灾难，这个在生命记28章里面有提到。那时候摩西他说了，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什么样的咒诅呢？包括其中有一个，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啊！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呢，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她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她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所以这一段的话，完全是应验在今天这个以利沙，这个以色列王啊，他们所在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城中啊。所以可见这个撒玛利亚他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啊，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听从神的话，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王呢，确实把这个责任呢、推到以利沙的身上，而且会对以利沙生气啊。以利沙当时曾经跟他警告，而且说会降灾啊，所以他认为都是以利沙啊。好了，那时候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长老过去跟以利沙同坐是什么目的啊？他们到底是干嘛？去跟他泡茶、跟他聊天吗？不是啊，我相信那长老过去啊是要跟以利沙求救的。他们知道以利沙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他们就去求以利沙啊为这个城市祷告啊，让神来拯救他们。那以利沙会怎么样回应呢？他说：“哦，好，我为你们祷告。”不是，以利沙一定说：“你们要先悔改，对不对？你们要自己悔改，为自己的罪悔改，然后呢，也要代表以色列人啊，在神的面前悔改。这样的话，神才会让这个灾难啊止住，对不对？这是关键啊。那长老是可以代表以色列百姓，对不对啊？王也是啊，那长老是很重要的地位。那所以一定是他们在以利沙的家中啊，正在怎么样禁食祷告啊，在当中有个禁食祷告会。那这时候王呢打发人去啊，好，所以呢他们可能是前来向以利沙求救，并且在以利沙的劝勉之下呢，为自己和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并求神开恩收回他的怒气。为什么会这样子猜测呢？这样判断，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啊，这个王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以利沙就发出了另外一个预言，怎么样？就是说到明天这个时候，那个灾难就会过去了。那为什么平白无故这个时候灾难就过去？一定中间有一些人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相信就是这些长老们，对不对啊？他还没有到啊，王的那个伺候他的人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啊，打发人来斩我的头。”这个以利沙都知道，那个因为他说啊，我若容这个以利沙的头还留在他的项上啊，愿神重重的这个惩罚我，对不对啊？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人是要来斩他的头啊。以利沙都已经在灵里面听见了啊。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啊，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啊？他称他是凶手之子，凶手之子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说他是凶手的儿子啊，那就讲到说他的父亲是谁啊？约兰的父亲就是亚哈啊，亚哈曾经杀了这个谁，拿伯，对不对啊？跟他的众子啊，所以亚哈是一个凶手没错，所以他是凶手之的儿子。那第二个呢，可能凶手之子也就讲到就是凶手了啊，忧患之子就是那个主耶稣是忧患之子，患难之子，对不对啊？凶手之子就一个就是谋杀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就说这个约兰就是本身就是凶手啊，这个是也可以这样解释啊。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这个是很多这种灵性还很幼嫩，甚至于就是说那种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所谓基督徒的一些想法，对不对？他们就想说从神得到一些祝福啦。一旦神如果没有祝福，他说我何必再信呢？我何必再仰望神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然非常属肉体的一种反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约兰这个王身上，所以常看到他身上有这样的一些特质啦。 所以前面他也会说一些不幸的话、哦、然后讲这些话 OK。然后以利沙说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啊，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勒。意思说啊，到明天这个时候啊，这些细面也好大麦也好会很便宜的卖哦。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价钱啊？那个饥荒之后他说细面是一个色克勒啊，可以买到一个细亚，一个细亚是 7.3 公升啊。然后呢一个色克勒也可以买到两个细亚，就是15公升的大麦啊。好，我看你看这个比例了。意思就是说了，如果你要买这个固定的数量的这个大麦、细面跟鸽子粪啊，它的价钱各是怎么样？大麦如果是一块钱的话呢，细面是要两块钱，两倍。那鸽子粪呢是要250块钱啊，所以鸽子粪的价值是大麦的250倍。但是实际上鸽子粪的那种那个它的这个什么，它是最糟糕的一种食物啊，所以在饥荒的时候跟饥荒之后差别很大。那我们说一色克勒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那然后呢一个细亚的大麦大概可以一个人吃一个礼拜啊，所以呢一个细亚是差不多 7.3 公升嘛，所以一公升差不多够一个人吃一天啊，所以你可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一个色克勒就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可以让你吃个15天的这个大麦，这个饥荒之后，所以其实价钱还是很贵的，比起平常还是贵很多。平常的时候它正常的价钱是怎么样，是一个色克勒可以买100公升的大麦，所以单价是 0.15, 如果跟大麦是1的话，正常的时候是 0.15, 好了，就总而言之那时候就价钱呢就便宜很多，但是比起正常的时候还是贵不少了。结果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就对神人说啊，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啊。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啊，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不信啊，他不信所以他就吃不到啊。那在民数记14章28节耶和华也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所以当他所口中说这种不信的话，那个恩典就不会临到你。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留意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啊，要说相信的话，让神的恩典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而断绝啊，因为神会照我们口中的话来待我们。那个人说啊，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以利沙说啊，你会看见，但是你却不得吃啊。好，那这时候城门口呢，有几个长大麻风的，他们不能进到城门里面去，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要跟人群啊要隔离啊。但他们坐在城门外啊，城门外那个地方是干什么？坐在那干什么？就是等候人家给他们周记啊，周记，因为人会从城门那边经过嘛啊，那所以他们平常都在城门口外面啊，在那边等候人家的周记啊。那这个时候是城市这个城被围困，他们还是坐在城门外啊。那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啊，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啊。结果呢，他们黄昏的时候，他们来到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个人在那里啊。那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呢，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啊。 OK， 你看后面的马啦驴啦都拴在那个地方啊。那这几个长大麻风的人就到营里面去，哇，大吃大喝啊！他们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去收藏了然后呢，这时他们彼此说：“我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啊。对啊，这个城市里面啊，被围困里面，大家都已经没东西吃了，有人饿死啊，对，有人这个人吃人啊，对不对？那他们如果还不把这外面的好消息告诉城里面的人的话呢，只顾自己享受，他们就有罪了，对不对？到时候到这个罪会临到他们身上的啊，所以他跑去报信，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啊，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呢，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啊。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城仆说啊，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所以你看到这个约兰王啊，他对神所做的一切，他都心里有很多抱怨，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以利沙跟他报好消息呢，他也不太相信，对不对啊？现在呢，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他是非常非常悲观、非常负面的想法，说：“哎呀，他们是要把我们骗出去了啊，这样子啊。”所以这个王里面完全没有那种属天的心思啊，他没有从这件事情当中看到神做事的一些迹象啊跟端倪，对不对啊？结果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5匹马啊。”那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了。打发人去窥探啊。于是取了2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啊。”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啊，这个到约旦河，然后看见呢，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啊。好，然后呢，众人就出去啊，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个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啊，第二天整个情况完全改观，对不对啊？就照以利沙所预言的都应验了。结果你看那个左边那个图啊，中间下面那两个人这个躺在那里，对不对？那个就是王那个军长啊，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呢，在城门口弹压啊，那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啊，结果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个口中的话要非常留意啊，然后呢，心里头呢也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啊。然后呢，以利沙曾经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那妇人谁啊？就是那个苏念的妇人啊，他的儿子呢，这个曾经。大概是中暑吧，死了。后来以利沙把他救活啊。他说：“你和你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必命饥荒降在这地7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7年啊。然后呢，7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田地房屋啊。因为闲置的关系而被王家给没收了，或者说是被别人侵占了。我是觉得说比较可能是被没收了，因为如果是被别人侵占的话呢，他只要去找当地的长老或者地方官申诉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很容易证明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回来了，然后人家侵占是不行的啊。但是呢，如果是被王家没收的话呢？他就必须直接来找王了，对不对？是因为只有王才有权利把这东西发还给他哦，所以我相信应该是说，因为他走掉了，所以那个没有人好像是继承嘛，王家就把他没收了啊，就像当初这个拿伯一样，拿伯全家都被杀了啊，他的众子都被杀了，所以那个亚哈呢就去把他的那个产业给没收了一样啊。好，那这时候就来找王，而且他就没有提到他先生，可能他先生年纪老迈已经过世了啊。那一个妇人更是没有什么权利啊，所以这时候就来找王为他找王申冤啊。那时候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那这个基哈西本来不是说已经被 fire 掉，他长了大麻风，对不对啊？长大麻风照理说是不能进到人群当中的，要被隔离的啊。那何况他这个时候居然是在王的面前啊， 这是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时候基哈西非常可能他离大麻风得到洁净了。为什么得到洁净呢？因为他在神人的面前悔改，所以他可能因为悔改然后就病就得到医治了，就是我相信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他如果悔改，以利沙一定会为他祷告，让他病得到医治，所以神也乐意了。虽然好像一个审判一个咒诅发出来了，但是呢，如果你的反应是对的，神可以让他重到得到医治的。那这个王是谁？这个王我相信是这个耶户，应该就是耶户了。因为你看这个王他问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所以可见他对以利沙不太认识，所以他找这个基哈西来问，对不对？如果是前面那个王叫约兰的话，约兰其实对以利沙是 蛮熟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那个一些情况的先后次序了。好，在这个亚哈谢年间，那时候以利亚曾经斥责亚哈谢啊，他因为受伤跑去求问那个外邦神，对不对？那时候以利亚就斥责他，然后而且降天火，把两批那个五十夫长所带的这个军兵啊都给烧灭，对不对？那个是在亚哈谢的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后来亚哈谢就死了，他的弟弟那约兰就继位。然后在约兰的年间呢，然后以利亚大概就被接升天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以利沙就继承以利亚的职分。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北国的约阿斯的年间，那个时候他才过世。所以以利沙在这地上服侍的时间蛮长的，有五十多年，对不对？五十多年。那他这主要的事迹都集中在大概约兰这个年间。那接着就发生一件事情，那时候他刚刚出道没多久，那时候三个王就去攻打摩押，那他们就找人去找以利沙来求问，然后说这个以利沙就当初在以利亚手上为他倒水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他还刚刚出道，人家都对他还不太认识，但知道说他是以利亚的仆人。好，所以那个时候以利沙就发预言，所以这个是在也是在约兰还有约沙法他们都做王的年间。那这个之后才发生，他就预言那个苏念的妇人会要生一个儿子，预言完了之后第二年就应验了，然后再过三四年，大概在三四岁左右吧，那时候那个孩子才死掉，然后后来让那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之后才开始七年的饥荒。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从这个以利沙出道之后一直到七年的饥荒开始，中间经过了好几年，对不对？好，所以大概是从约兰年间中间开始，一直到耶户做王之后，七年的饥荒才结束。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个苏念的妇人来求告王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耶户的年间了，耶户年间。然后呢，你也知道说，在这个七年饥荒当中，也还发生另外两个神迹，对不对？就是让那个有毒的那个野瓜把它解了那个毒，还有用二十个饼来喂饱一百个人，这都是在那个七年饥荒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好 ，OK， 然后那个基哈西呢告诉王说，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这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所以可见那个，我相信这个田地大概当初都是被王给没收了，所以他就把那当初的这些中间的这个生产，如果有什么生产的话，虽然那时候在饥荒啊，如果多多少还有一点生产的话呢，就等于是说把这个做田地还给他之外，等于连利息啊都一起啊连本带利还给他。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优厚的一个待遇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妇人是一个信靠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听从以利沙的话到外地去避难，然后回来之后呢看起来说哇这么好的，我听了先知的话，就现在自己的田产都被没收了，然后但是呢，你看到神就借着让基哈西刚好当时在场，使他这些田产可以顺利的收回来。好，所以从这些事情上呢，我们要对神有更加的 更多的信心，对不对？神会保护看顾那些信靠他的人，不会有任何的差错，不然的话这个时间点也实在是太奇妙了，对不对？当然我也想说，如果真的是找不到王的话，他其实可以找伊丽莎，对不对？伊丽莎帮他到跟王说情也可以，但是在这里头他不这样做，他乃是直接去找这个王，然后呢你就看到神真的是行一个神迹啦，让基阿西刚好在场，这就比起找托一些人来说情啊，更是彰显神的荣耀了。好，伊丽莎就来到大马色了，亚兰王便哈达正在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然后伊丽莎怎么敢去大马色啊？那是虎穴啊，但是神吩咐他去，所以他就去了啊。他要怎么样？他要完成他师父当初所领受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对不对啊？当时那个伊利亚逃到这个神的山，神给他三个任务，一个是要高哈薛，一个是要高耶户，另外还有一个是高伊丽莎啊。那实际上那时候只有他就是高了伊丽莎接续他，另外这两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就交给伊丽莎接续他，所以他这时候他是来完成他师父的使命啊。然后那神人来了，王就吩咐哈薛啊，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啊？这个王他对伊丽莎其实相当认识啊，对不对？他的那个乃曼那个大将啊，是在他这个伊丽莎的手下得到医治的，然后他也知道伊丽莎把他在这个在卧房里面所讲的一些军事机密啊，告诉以色列王啊，然后后来这个又打发这个什么他那个军兵啊，就是吃了一顿之后打发他们回来啊，所以他对这个伊丽莎非常认识，所以他对他这时候也蛮尊重的，他就吩咐哈薛说啊，叫他去见神人啊，要来求问耶和华。他这不表示说他信靠耶和华，他只是说这个耶和华在这方面很灵验，所以他也来求问看看。结果哈薛用了40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伊丽莎，所以这个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这个隆重，许多的礼物去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啊，非常的谦卑啊。伊丽莎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这不是很矛盾吗啊？然后神人就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于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就是一直看盯着他看，看到他觉得说很尴尬，这老是看着我啊，好像他是看穿了他心里头的一些想法啊。哈薛心里头有什么想法？那里头有个很大的野心啊，想要取而代之，对不对啊？然后看到他就觉得好像是心里头就觉得好像这个好像里面都要被看穿了一样啊，所以他就不好意思啊。然后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啊？”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你说说起来出大事，这其实都是很残忍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对在亚兰人的这个立场上来说啊，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是很伟大的事情啊，能够把敌方啊这样子啊消灭尽尽啊。然后伊丽莎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哇，这个是给哈薛一个很大很大的什么一个鼓励，对不对？他可能心里头早就很想取而代之，但是呢没有把握，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先知这么说，你必要做亚兰王，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采取任何革命的行动啊，一定会成功的啊。所以哈薛离开伊丽莎回去见他主人，主人问他说啊，伊丽莎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啊。然后他只告诉他前半啊，他没有告诉他后半句啊。次日呢，哈薛拿着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啊。然后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啊。那如果平常他这样做，他还想说会不会万一失手怎么办？但是被伊丽莎这么一鼓励，他相信说，这样子应该会成功啊。所以果然就成功了啊。哈薛就取代了这个便哈达做了亚兰王啊。 这也就是应验了这个神给以利亚的一个使命啊。好，那这个后面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儿子啊，约兰第五年的时候呢，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啊。OK， 所以那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当前面这个王还在的时候，他让后面这个王啊先实习啊，然后呢就做一起父子一起啊执政。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这个约兰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王啊，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谁啊？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亚哈的女儿就是叫做
亚哈
利亚，对，哎。那这个约兰呢，是因为长子，所以约沙法把这个国位啊传给他。结果他登基之后，他就后来这个就是约沙法过世了，他登基之后他就把那个他所有的那些兄弟全都杀了啊。约兰就是一个非常恶的一个王啊，所以后来神就惩罚他，让他后来就得了一个病啊，两年之后才死啊。这个约兰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啊，因为受他太太的影响了。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约兰年间呢，你看，因为他这个什么，这个不遵行神的道，所以以东人就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啊，以东在东南边啊。约兰就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撒邑是小的意思啊。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好 ，OK， 他这个撒邑到底什么地方，大家不确定。但是有人认为说可能是索尔，因为索尔也是小的意思。然后后来有人认为说是席尔啊，在犹大中间一个小的城市，他的意思也是小啊，都是因为这三个都是因为叫做小，所以他们想说可能是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个吧啊。好，那总而言之呢，他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去，反而被以东人围困。那后来呢，他就晚上就脱困了。那犹大兵呢，就四周围就跟着王呢，就逃命去了，各回各家去了。所以从那以后呢，以东人就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不然以东本来是犹大南国犹大的附庸啊。还有一个预言，那个当时以撒对以扫的预言，他说：当你有一天啊，你强盛的时候，你要脱离你兄弟的这个恶啊，那是在这个时候应验了，就是以东人啊强盛起来是要脱离这个犹大这个恶啊。那时候利拿人也背叛了，利拿在这个犹大跟腓力士的中间这个地方一个城市啊。好，那以东跟利拿的背叛呢，就截断了犹大通往埃及跟那个亚拉伯的要道啊，严重的影响犹大在南方的商业贸易啊。那个利拿是通往这个埃及的要道啊，那以东是通往这个亚拉巴湾啊的一个要道啊。好，那另外呢，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兰和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啊。好，然后亚哈谢呢，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切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只有一年。他的母亲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所以啊，那个他们南北国结亲，对不对？约沙法的儿子约兰，亚哈女儿是亚他利亚，这两个人就生下亚哈谢。那亚哈谢效法亚哈家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你看这个图你就知道，他不是女婿，他是亚哈家的什么外孙，对不对？外孙。好，那本外孙就是，总而言之是，不是这个父家这边，是还是娘家那边的关系了啊。好，然后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摩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所以这个亚哈谢跟北国的约兰去跟亚兰的这个哈薛征战啊，好，那基列拉莫在这东边了啊，然后亚兰人就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就回到耶斯列啊，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啊，耶斯列在这边啊，然后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 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以色列去看望他。 OK， 所以那个时候南国的王亚哈谢，北国的王约这个叫什么，北国的王是约兰，好，这两个王都在以色列。好，那接下来就是下次看到这两个王都在耶稣被杀的故事，那是我们下礼拜再来讲。